东决与系国家合作委员会的非正式峰会3月31日举行，峰会由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主持。峰会原计划的举办地点在哈萨克南部的古城突厥斯坦市，但是因为疫情只好改成线上视频的方式。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以及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另一个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很快有望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土库曼总统这次也参加了线上峰会。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峰会。与土耳其关系越来越密切的乌克兰也对这个组织产生兴趣。乌克兰因为克里米亚和当地鞑靼人与土耳其密切的历史、民族和文化渊源，已经提出申请成为正式的观察员。除了波斯语系民族为主的塔吉克斯坦外，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包括了所有的中亚国家。此外，土耳其和匈牙利都是北约组织成员。这两个国家再加上积极想融入西方世界的乌克兰，以及位于里海岸边盛产石油的阿塞拜疆，都地处欧洲。这是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具有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色彩，同时也有多元政治光谱。土耳其是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最为关键的成员，哈萨克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是名誉主席。哈萨克作为另外一个主要成员，这个组织的秘书长职务由与情报和安全机构关系密切的哈萨克外交官阿姆列耶夫担任。在31日的线上峰会发言中，埃尔多安、纳扎尔巴耶夫等领导人呼吁推动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成为正式的国际组织。哈萨克领导人托卡耶夫呼吁组建突厥国家投资整合基金会和教育基金会，在哈萨克南部的突厥斯坦市创建突厥国家特别经济区，启动突厥文明现代化的进程，让突厥文明在本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呼吁组建突厥国家发展银行，推动中亚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让中亚经过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进入欧洲。纳扎尔巴耶夫还强调，随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结束，里海的重要性在提升，未来能更方便有效推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埃尔多安邀请与会者今年11月齐聚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加今年的正式峰会。他还呼吁与亚美尼亚同属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中亚国家支持阿塞拜疆。这位土耳其领导人说，穆斯林斋月之后，他将访问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后重新被阿塞拜疆控制的地区。3月31日的这次线上峰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后举行，因此被认为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些中亚和其他的前苏联地区俄语媒体在报道今天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以及土耳其与四个中亚国家的关系时，有时使用一个民族两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五个国家的提法，以此来反映土耳其对南高加索以及土耳其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对当地事务的参与。去年九月爆发的新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以阿塞拜疆大获全胜，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的盟友亚美尼亚惨败结束。在冲突中，土耳其公开支持与自己同文同种的阿塞拜疆。土耳其不但向阿塞拜疆提供各种武器装备，还派遣了许多军事顾问。战后，两国领导人在首都巴库同台检阅了阿塞拜疆军队。这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是，通过支持阿塞拜疆，土耳其力量成功进入了传统上一直由俄罗斯控制的南高加索地区，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许多战略分析人士在关注， 在南高加索取得成功之后，中亚可能成为土耳其的下一个目标。未来土耳其在中亚地区将如何与中国和俄罗斯互动，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如何互动，这些都将特别引人关注。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之后，土耳其在1992年就推动召开突厥国家峰会，但峰会后来断断续续举行。2009年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许多中亚政治学者认为，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是土耳其在中亚地区拓展自己影响的重要工具，但土耳其过去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加入欧盟和处理自己的内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直到近些年来，随着土耳其外交转向，同时更重视亚洲，才更多面向中亚地区，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因此日益活跃。特别是当另外一个中亚关键国家乌兹别克斯坦2016年成为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之后，这个组织在中亚的影响也进一步提高。在土耳其与中亚国家之间，双方领导人、国防和安全领域的高官的互动互访也越来越频繁。土耳其力量进入中亚，无疑为推动多元化外交的一些中亚国家在俄罗斯、中国之外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哈萨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助理穆萨耶夫说，中亚国家的安全情报机构与土耳其合作密切，甚至每当签署一些合作文件时，土耳其都会强调哈萨克和中亚大草原是土耳其祖先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他说，哈萨克与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这三大力量平行发展关系，与这三方的关系都很好。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外交的侧重点是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周边的中亚国家，但土耳其也是哈萨克的重要伙伴，哈萨克非常重视与土耳其的关系。他说，2015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从中亚各国的反应可以看出当地对土耳其的态度。萨特帕耶夫说，亲俄的吉尔吉斯当时支持莫斯科，土库曼和乌兹别克观望，哈萨克试图在安卡拉和莫斯科之间当中间调停人。萨特帕耶夫说，土耳其与俄罗斯当时的那场冲突让哈萨克社会分裂，许多人主张应该支持土耳其，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坚持应该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在中亚地区，中国的影响主要集中反映在经济领域，俄罗斯在当地的活动则偏重安全领域。一些中亚政治学者认为，土耳其在中亚经济领域的影响尽管目前平淡一般，但土耳其特别善于利用软力量在中亚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影响迅速扩大。乌兹别克和哈萨克已经计划在自己的语言文字中不再使用俄文的基里尔字母，转而采用更与土耳其语接近的拉丁字母。土耳其在中亚资助的一些学校更成为当地年轻人最欢迎的教育机构。哈萨克南部突厥斯坦市的土耳其哈萨克联合国际大学校长最近表示，他们正在为突厥世界培养大批的人才。哈萨克三月份还开通了针对突厥世界的突厥电视台，用土耳其语、哈萨克语和俄语播放节目。土耳其还资助一些中亚国家拍摄反映当地突厥人和突厥君主的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土耳其演员也加入演出。此外，许多土耳其的中心、各种突厥研究机构也在中亚各国纷纷落成。作为北约第二大军事强国的土耳其的影响也开始向安全领域扩展，包括帮中亚国家培训军人。在土耳其的投资和帮助之下，哈萨克古城突厥斯坦市目前正在大兴土木，兴建各种建筑设施。突厥斯坦市因为拥有 亚萨维陵墓而闻名。亚萨维是哈萨克1000多年前的思想家和伊斯兰苏菲派的诗人，他当时办学，培养大批弟子，传播伊斯兰教。亚萨维被认为是推动伊斯兰教在中亚突厥民族中传播的关键人物。在这次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的线上峰会上，突厥斯坦市被宣布成为突厥世界的精神首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